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阳光财经，我是 Sunny。 今天是2026年2月5号星期四，这周从周二开始就各种爆雷，尤其是科技板块，以前怎么风光上来的，本周就怎么狼狈下跌。确切的讲，最近九个交易日都非常的不好过啊。今天标普指数跌 84.32 点，跌幅 1.23%， 日 K 线跌穿了之前画的上升通道，接下来将迎战120日均线，要是连半年线也给破了，那么标普指数向下拐头，个股更将血流成河。现在看起来并不是要下雨了收衣服的阶段，是已经有雨点掉下来，部分衣服已经淋湿了。科技股跌，其他股是避风港，但是美股上涨的主要线索就是科技股、人工智能、半导体。如果这些主流题材熄火，大盘不太可能靠银行、保险和零售股就能够继续上涨。接下来如果科技股反弹，挽回大盘摇摇欲坠的趋势，那倒也就好了。如果科技股头也不回的往下掉，那些所谓的避风港也避不了什么大风浪的。科技股到底会不会反弹呢？我认为严重超卖，技术上存在反弹的需要，但无奈美股在下跌时就是要往死里按，天天跌，跌到你彻底死心。我还没死心，所以搞不好还得跌。黄金白银原来是大牛市，也基本上宣告结束。好赚钱的时候都是悄摸摸上涨，等到全世界都知道贵金属有基本面需求正在大涨的时候，那就是大幅波动的开始。主力也不傻，专门发个新闻给大家派发红包，他拉升阶段是绝不会大做文章宣传的，只有要出货了才会敲锣打鼓。新闻铺天盖地都是黄金大涨、白银大涨，那就是做广告让散户买单的。果然今天贵金属再次崩盘，白银今天再次出现 12% 的跌幅，几天时间121跌到了77，中间反弹的两三天涨幅也大，波动率高。但是这样的高波动很难赚钱，无论多头还是空头都很容易爆仓，这种行情属于大势已去，曲终人散啊。有一个中国富豪押注白银暴跌赚了10亿人民币，此人名叫边锡明，是中材期货的董事长，年龄61岁。他在1月底建立了大规模的白银空头，杠杆持有空单450万吨白银，开了空单后还继续大涨，所以被迫平仓了部分头寸，后来白银就暴跌了，扣去期初平仓亏损的部分，他还赚了10亿，而且白银继续暴跌，它的利润将急剧增长。期货有高杠杆特点，通常能达到8到12倍，满仓交易碰上高波动行情，一两天就足以爆仓，所以期货交易最终能生存下来的人都不是一般人。而且这个行业还有一个特点，之前赚的再多，一把也能亏到破产。比如原来10万赚了100万，过几年100万又变成500万，再到1亿、10亿。只要还在这个市场上高杠杆压住的话，只要做错一次，那就全部归零。很多期货前辈最终都无法承担这样的结果，可见风险巨大。而风险的来源主要还是杠杆。我最近检查了多个股票账户，看看总的仓位是怎么样的，主要是清理不必要的杠杆。结果发现我并没有使用杠杆，所有投资股市的资金都不是借的，这可以说是心态管理的最后防线。如果把借来的钱亏光，那精神打击无疑是更大的。融资杠杆还有强制平仓制度，一旦股票下跌过多导致保证金不足，将会被迫卖出，正好割肉割在最低点。在股市风险比较大的时候，杠杆只会加剧亏损，而不会产生什么利润。之前大涨的品种当中，比特币也早就拐头进入熊市，今天继续放量大跌，成交量放大可能预示着市场分歧扩大，空头砸而多头买入，因此成交量大幅增加。比特币大跌是因为昨天贝森特强调国家不会救助加密货币，但执法没收回来的比特币将会用于扩充国家储备。与加密货币相关的个股和币圈熊市一样在大跌啊，反弹的难度还是比较大的。本周股市科技股局部股灾的原因还是那两个，一个是尚未表态但已被市场定位为英王美联储主席的沃什将要上台， 货币政策预期转向限制性，不但降息不顺畅，还将启动缩表。缩表可是金融市场的杀手锏，因此市场闻风丧胆。紧货币、高利率对成长型的科技股估值不利，利率不降反升时，科技股是要承压下跌的。并且因为货币政策造成的下跌会有持续性，而不是一次性的利空。在2022年，因为加息预期导致股市进入熊市，跌得早且跌得凶的也有很多是科技股。但是沃什一句话都还没有讲呢，市场只是根据他之前的工作经历就做出了强硬鹰派的判断。鸽派的川普精挑细选，怎么就选了一个鹰王出来当美联储主席，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另一个主要原因是 AI 对软件的替代引起了 SaaS 软件股的大跌，软件不行，硬件也紧张，所以硬件也大跌。加上巨头财报开出巨额资本支出计划，市场由人工智能行情迅速转为人工智能焦虑，这导致了本周科技股的急转直下。摩根士丹利指出，投资者过去一段时间买入表现最好的这些科技股，目前遭遇集中减仓，由于交易非常拥挤，形成了一定程度的踩踏。当一些因素触发时，投资者为了保住利润，争先涌向出口，所以股价在没有重大利空的情况下暴跌。抛售压力来源是量化基金、杠杆 ETF 在平衡操作，还有散户梭哈没钱接盘。这三个原因导致了好的股票也快速下跌。以软件股大跌为主要线索的科技股局部股灾，是否有机会演变成大盘头部风险？那主要还是要看有没有风险溢出效应。摩根大通认为，软件股暴跌有可能引起一场小型的信贷危机。其中有一家公司叫商业发展公司 BDC， 手里持有大量软件公司的债务，而随着软件行业面临前所未有的抛售潮，商业发展公司面临严峻的资产减值风险。给软件行业贷款的私人借贷公司，他们的资产减值风险会不会对金融业形成传导呢？我认为即使有也不会形成金融危机，而只是个别激进一些的贷款方出了点坏账而已。软件公司也不至于立即完全被替代，市场总是会过度反应。比如去年年初 DeepSeek 出现，说是用很低的算力就可以做 AI， 导致当时半导体一阵下跌。事后说明算力需求没有减少，反而越来越大手笔的增加了。 OpenAI 今天赶紧拉统一战线，发布了 Frontier， 称这是软件行业的利好消息。 OpenAI 宣布推出一款名为 Frontier 的全新企业级平台，它将企业内部分散的系统和数据整合在一起，完成文件操作、代码运行等任务。 OpenAI 应用业务首席执行官 Fiji Simo 介绍称， Frontier 的推出意味着我们认识到不可能所有事情都由我们来自己完成，我们将与整个生态系统协同共建，并且我们清楚企业在应用 AI 时必然需要大量不同的合作伙伴。那这一款 AI 工具不是为了替代现有的软件，而是让所有的软件公司可以在平台上部署他们的代理。市场的人工智能焦虑是对三年人工智能行情的一次重大调整和阶段性清算，但是行业最聪明最权威的公司谷歌对人工智能并没有什么焦虑啊，而是开出了1750亿到1850亿的资本支出计划。这个支出计划比去年翻倍，是过去三年的总和。但是这对谷歌来说，大笔一挥就有这笔钱了。而对 OpenAI 这种没有家底的公司来说，还得四处融资，租用数据中心才能跟上。那谷歌的 CapEx 支出计划可以说是财大气粗，用资本拉高人工智能的壁垒。没有钱你就不要来参与了。结合之前的谷歌 Gemini 与苹果签了个 Siri 合作协议，将为苹果提供技术支持，强强联手。数亿台苹果终端将快速提高谷歌 Gemini 的市场占有率。那么谷歌巨资投入 AI 实际上是与需求相匹配，并不是胡乱花钱。史上最高的资本支出拉高 AI 龙头的准入门槛，捆绑苹果战车进一步形成垄断。谷歌在 AI 时代逐渐形成全站一条龙产业链及垄断地位，目前已经成为了最强的 AI 龙头之一。但是呢，即使谷歌拿出非常炸裂的财报，投资者在今天仍对1800亿资本支出耿耿于怀， 想砸又砸不下去，股价日内晃晃悠悠的走高了。那么主力到底跑了没有呢？今天谷歌的换手率是 0.47%， 有4455股左右被交易掉，只占 120.88 亿总股本的千分之 4.7%。 谷歌的机构持股比例是 64.88%， 千分之4的换手率根本不够机构出货用的量。所以除非机构一边拉升一边出货，否则光靠今天一天无法完成出货。谷歌作为目前美股市值第二的个股，主力要出货谈何容易。亚马逊盘后发布财报也一并杀跌，几分钟就跌了 10%。 亚马逊四季度营收2134亿美元，超过预期，每股收益 1.95 美元，略低于预期1到2美分。营收强劲增长，但利润不够强劲。 AWS 云服务营收349亿，同比增长 21.1%， 超过预期。这说明亚马逊在 AI 上的巨额投入正在转化为客户订单。2025年资本支出1250亿，2026年因为数据中心的建设还将继续增加，可能突破1500亿，这将仅次于谷歌。但是呢，亚马逊的财报并没有谷歌的强劲，所以盘后表现比昨天谷歌盘后表现更差。这些巨头巨资投入数据中心是有订单有营收增长的，所以短期可能市场会因为巨额资本支出而打压股价，但如果不大规模资本投资数据中心，未来的市场占有率下降才是长远的利空。那么七巨头里面公布了6个财报了，全部拖下去杀了，最后一个要杀的是谁呢？当然是英伟达了。达哥将在2月25号出财报，按本财报季的格局，只要公布财报，量化交易自动阅读新闻稿，一秒内自动抛售杀跌。啊，高高在上的英伟达幸运的因为晚公布财报，暂时留着不杀，不知道熬到25号英伟达还能不能独善其身呢、啊、杀完估值的六巨头比财报前便宜了许多，而且很多都破位大跌，技术形态悲观，那是该越跌越买还是恐慌杀跌呢？买涨不买跌的惯性告诉我们，现在不能买，很吓人。而在过去多年，每次科技巨头打折，即使没有买到最低，买到了半山腰，事后都能再创新高。理智告诉我们，跌出了投资价值了，越跌越买。但是越跌越买，说的容易啊，这简直是毁灭人性，挑战自我，和徒手爬台北101的难度也差不了多少了。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